位朋友，大家午安。我很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各位当中。虽然来到各位当中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在一个多月以前，我忽然接到一个通知，说因为 AT&T 有可能罢工，所以我们这些在实验室、在象牙塔里面的人，现在通通都要去到这个实际的 AT&T 的各个不同的这个机构去呢，要代替那些罢工的这些工人。有的人需要爬电线杆，有的人需要钻地洞啊。那么如果我们真的罢工的话呢，我们一个礼拜要上班六天，每一天上班12个小时。所以我好久以前就答应要来这样的一个聚会呢，那很可能就会遇到困难。所以我在那个时候花了一些功夫跟那个我要去工作的那个单位的人，希望他能够让我有机会还是能够来。他首先回了我一个电子邮件，口气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我也为这个事情我自己也在祷告。那么我相信如果是上帝要我来，那不管怎么样还是能够来所以但是很顺利的就能够来，我心里面也非常的高兴。那么来各位中间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在美国的时间东部的时间大概是礼拜三的下午6点钟就离开家所以还要坐车去机场，然后又飞过来，然后中间又转机，所以到这里的时候呢是昨天上午9点多到这里。那尤其我坐的这个航空公司就是中华航空公司你知道最近发生什么事吗？就是有飞机失事，对不对？那么而且我坐的这个飞机呢，那么刚好也是先从美国的东岸飞到阿拉斯加，从阿拉斯加飞台北，然后再从台北呢再飞香港我记得我上了那班台北飞香港的飞机，我特别就在看从飞机起飞20分钟之后那架飞机就失事，我所以特别起飞我就开始算算到20分钟。那么我看这个飞机上的 monitor 呢他们有讲差不多是飞到31000英尺左右，其实也就是那架飞机失事的那个高度所以就是这样子来了就是这样子来了。来了之后非常的高兴。我不晓得为什么你会参加这个福音营。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去美国的西部也是在一个福音营担任他们的讲员。那么在那个福音营里面有一个信主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弟兄，他就是在那个福音营的前一年信主的，所以呢到那个时候开始他成为基督徒刚刚一年的时间。那么在他成为基督徒一年的时间呢，那个同样的一个福音营他请了7、8个他最好的朋友来参加，那大家很惊讶说你怎么有办法请这7、8个人来。他悄悄地跟我说，他说栾博士，我老实告诉你，我是连哄带骗把他们给请来。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是被连哄带骗骗到这一个福音营来，或者哄到这个福音营来。也许请你的人告诉你说这个福音营不错哦，地方蛮好玩的，还有一些可以玩的地方，那么想不到一来之后却要坐在底下学习发现呢坐在底下学习的时间多，那么可是真的玩的时间很少。为什么我要来参加这个福音营呢？为什么老远坐这么长的飞机用掉我自己的假期来参加这个福音营？也许我先讲一个小故事，那希望能够让你明白为什么在这里有这么多基督徒他们这么热心的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我住在美国东部的新泽西州，当我们刚搬到那里去的时候，那里的这个中国人还非常少，所以如果我们嘴馋想要吃一点中国东西怎么办？只好开车开到纽约的这个华埠，有人说是唐人街，去买东西。那么后来呢，因为在那里中国人稍微多了一点，那么有一对夫妇就灵机一动啊，就在我们附近开了一家专卖东方食品的杂货店。那么但是他的食品从哪来呢？他也是就是一个礼拜大概有3、4次开到纽约的唐人街去进货，所以我们想到他什么时候进货，我们就在下午天去买东西那么跟我们跟那个小店的这些老板啊老板娘啊也建立起一个很亲切的一股关系。开那个小店也真的是帮助我们中间很多人解乡愁你想到我们解乡愁的方法就是做一顿中国饭，到底中国饭解乡愁可惜好景不长，那个地方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那么越来越多之后呢，不久就在我们附近开了一家很大的专门卖东方食品的超级市场。 那么当然这个专门卖东方食品的超级市场呢，很快的就把那个小店的生意怎么样通通都抢走了。那么终于那个小店开不下去了，有一天呢这个小店就宣布他们要关门了。大概是在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吧，我太太一个人在家里，忽然她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谁呢？原来是她平常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就称这个好朋友为林太太好了。她就立刻打电话给我太太，那我太太接电话，她就这电话那一头那个太太就很着急很紧张，她说黄又美，哦，我太太叫黄又美，哦，我讲一下，她说你这个时候还大家餐厅干什么？我太太一听被她这么一问，问得没头没脑，她说什么事情啊你那么紧张？她说你不知道吗，那个小店要关门了，现在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在大减价，一磅这个20磅一包的这个国宝米，我们在那里吃的米叫国宝米，20磅一包的国宝米呢，才卖4.99美金一包啊！我这样讲，恐怕你们也没什么观念，到底是多便宜？平常是7.99啊。那么你现在还在待家里干什么？赶快去买！我太太电话一放，立刻就开着车子去买了。到了那个小店，果然是罐头钻洞，人山人海。平常那个店已经好久没有生意了，现在那一天大家通通都进去了啊，那么就捡他们喜欢的东西，捡便宜的东西就买了，然后后来就回来，回到家之后没有多久，他又接到另外一个电话啊，那么这个电话就问他说黄又美啊，我太太说是啊，他说你去过那个中国小店吗？我太太说是啊，他说国宝米买到了没有？我太太说买到了，那么打电话那个太太呢就有一点点不高兴，说是谁告诉你那一站大减价？我太太就说是那个林太太告诉我的，结果那个打电话太太就很不满意，她说又是那个林太太，这个人就是多嘴，告诉那么多人，害我晚去了一步，啥都没买到。那么后来我就回家了，我太太就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然后还跟我说你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礼拜六下午都不乖乖待在家里，如果你也去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多包个3-4包回来。所以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心中有感而发，我就问我的三个小孩，我说孩子啊，这个故事讲出来你们听见了，你们的感想如何？我那个最小的女儿这个心直口快，就说啊，你们这些大人无聊就是爱贪小便宜。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所以讲这个故事，其实只是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当我们遇见一个好消息的时候，我们人的天性就不希望告诉大家，不是吗？当我们这个林太太，她觉得一包20磅的米原来7.99，现在卖4.99，便宜3块钱的，我的天，这个消息要赶快告诉人，对不对？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花很多的功夫请大家来参加这样的一些聚会，我知道许多在这里的这些基督徒费钱费力邀请大家来参加，是为什么？吃饱了饭没事做吗？不是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发现了我们一生当中一个最好的消息，如果不告诉大家的话，我们心里面不安。我觉得我们发现了我们一生当中最好的消息，我们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知道这个消息。有一首诗歌叫做《传给人》，那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基督里面的救恩怎么样整个的改变了我们的人生，那首诗歌是说，我要在山顶喊叫，我要全世界知道这个救恩是怎样伟大的一个救恩。这就是为什么我坐了几乎20几个小时的飞机到这边来，这是为什么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说，你放心不要怕，我这个是出去传福音，大概不会有事的。我也必须跟他说大概不会有事，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我跟我太太说呢，如果真要出事，恐怕也等我讲完了才会出事吧。所以呢，我来这边讲了这个，邀请我的弟兄觉得没事儿了，那我回去的时候我还是得紧张一点，因为坐的还是华航，但是我还是来了，但是我还是来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好的消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第一个这一个给大家的报告，我用的题目就是真理的寻索，基督教的信仰与理性。我必须先谈一件事情，就是信仰 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跟理性是有关系的，但是信仰呢，并不是等于理性。信仰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超越人的理性，啊，但是信仰这个东西呢，一定跟理性有关系。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法国有一位非常出名的，这个什么家都是，他是数学家，他是物理学家，他是哲学家，他是神学家。那么他的名字呢，叫做巴斯可。那么巴斯可知道是谁吧？啊，不知道巴斯可的举手。啊，哎呀，真的这个样子啊！我要回去要好好的。我想学理工的都应该知道巴斯可啊 ，Pascal。不晓得啊，巴斯可三角形，啊，巴斯可原理，这个不知道啊。啊 ，OK， 那么没有关系，这个翻译的哈 ，OK， 我这个是台湾翻译啊，那么所以我不知道国内怎么翻。帕斯卡，好好好，现在都知道是谁吧？帕斯卡，好，就是那位先生啊，帕斯卡。那么他曾经讲说，当我们谈到信仰跟理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容易走到两个极端里面去。一个极端呢，就是我们认为信仰纯粹是一个个人主观上的东西，信仰纯粹是个人意志里面的一个决定，跟理性完全没有关系。我要信的就是要信的，牙紧牙根就是信的，这个就是信仰，这是一个极端。那另外一个极端呢，认为好像所有的东西，如果我要信它，一定要通过我的理智，一定要合乎我的理性。那巴斯可说呢，这两种想法其实都是极端的想法，而且都有偏差。巴斯可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这样讲说，理性推到最后一步，一定带我们来到一个认知，那个认知就是说，有无数多的事情是超越我们的理性。一个真正合理的理性会带领我们来到一个认知，那个认知就是说，有无数多的事情是超越我们的理性。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我相信我们的信仰如果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必须要能够被理性所加以检验。基督教的信仰所追求的就是人生的真、善跟美，但是我觉得很宝贵的是把真摆在最前面。如果这个信仰不真，到最后不管我怎么信，我不过是怎样，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我陶醉而已。如果这个信仰不真的话，那我信的越虔诚，可能是表示我着迷的越深。所以信仰如果是真实的，它应该是经得起理性的检验。那么如果一个信仰我们不好好的去用理性的检验它，好，那就一辈子糊里糊涂的信下去，我们称这种人为什么？为迷信。好，那么信仰无论如何到后来，我们需要想说，我这样信的对不对？好，在我信的这个上帝是只是我脑海里面的一个观念，还是它是一个客观的实体，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有许多人是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那个极端就是说，只要通不过我理性的东西，我就不去信它。甚至有些人他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说，不管你讲什么，反正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个教育，我就是不信。那一个东西你没有搞清楚就去信它，那叫做迷信；一个东西你没有搞清楚你就不去信它呢，那个叫做迷不信。好，所以迷信不怎么高明。那根据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迷不信呢也不怎么高明。那老实说，在这个世界上迷不信的人还真是不少。啊，在上一个周末，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个福音营，差不多有700多位朋友参加。那么在福音里面，哇，许多人来的时候就是一副我不信的样子，你知道吗？我在台上讲，我就知道谁在底下是一副我不信的样子，两手一抱，翘个二郎腿，一说不管你讲什么我都不信。那么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位先生他很诚实，他说我刚来的时候呢是抱这个态度，是不管讲什么呢我都不讲信。那么现在呢听了那么多呢，我觉得有点道理，我现在最起码维持中立。如果我太太这个意志勃勃要去训，我就由她了，不会反对她。啊， 那么最起码他那一句话呢告诉我一件事是什么事呢，他以前的不幸是什么样的不幸，他以前的不幸就叫做迷不幸啊，并不是他真的弄清楚觉得这个不可信，而是他根本不想去弄清楚，他自己已经根据他的偏执，根据他的先入为主，已经下了判断，就是我完全不去信他。那么这个是迷不信。我盼望今天在这里，我们不要迷信，但是我盼望我们也不要迷不信。这是头一样事情，我先跟大家提一提。第二样事情呢，信仰虽然是跟理性有关，但是信仰最后呢，还是一个这个意志上的决定。这个意志上的决定要有一些理性里面的了解。我觉得我们人间一个最好的比方，也许就是婚姻吧，也许就是结婚吧。那我指的这个结婚不是那种乱结婚，一见钟情什么都搞不清楚就随便嫁掉的那一种，那个不算。我指的是说真的经过一些深思熟虑，就比方说我跟我太太，我还没有跟她交朋友之前，我先观察她观察了两年观察了两年，那么我也真是沉得住气啊，这么好的女孩子两年没给人追走啊，也证明在我周围的男生都太笨啊。那么观察了两年，后来觉得这个女孩子实在是不错，因此开始跟她交往，交往了一年才跟她结婚。照道理说跟她认识三年了，对不对？那么跟她认识三年，你想当我要跟她求婚的时候我是怎么求呢？我会跟她说，黄又美啊，请问你是不是对我了解已经了解得很深刻了？她说是的。请问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她说你这个人还不错。我光是问这些问题有没有用？没有用。如果我要跟他结婚的话呢，我甚至可以问他说，请问你想如果你嫁给我你会不会幸福啊？他笑而不答，但是他的眼神告诉我那个答案是肯定的。可是光是这样算不算我跟他求了婚呢？不算，对不对？我问他很多事情，最后我应该问他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说请问你愿怎么样，愿不愿意嫁给我，对不对？所以呢我跟他交往，我对他了解了很多，他也对我了解了很多，我们可能都用了一些理智，用了一些我们实际生活上的经验，觉得我们彼此是配合的。可是最后婚姻的决定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他必须要说我愿意，我也必须要说我愿意啊。那么在美国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在教堂里面结婚，那个牧师证婚的时候问我，也不会说栾大端，他说你认识黄友美有多少年啊？你对他了解的认识不认识，了解的清楚不清楚啊？有没有打听过他的家庭怎么样？有没有两个人去验过血做过检查？在美国结婚还不能乱结，要两个人去验血啊？那么有没有查查看他的祖宗八代有没有什么不对的事情啊？对不对？那么这些他都不问，他只问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他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假定我们在理智上已经经过思考，他就问说，栾大端，你愿不愿意娶黄又美为你的什么，为你的妻子，愿意不愿意？那我怎么回答呢？我不能回答说我知道，我都研究透彻了，我都明白了，我都了解清楚了，这个答案通通不算数。要什么答案才算数？我愿意，因为说 I do， 我愿意，这个条这个答案才算数。信仰有一点点接近这些。信仰固然有理性的成分，像我们早上听的这个陈姐妹所做的见证啊，也许她一步就跨进了意志上的决定，可是这个意志上的决定之后还是要经过一些理性的思考跟检验，还是要解决一些理性上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信仰到最后一定要变成我们意志上的一个决定。我们不可能永远一直在理性的那个圈子里面兜圈子，那个是兜不出来的事情。我们要记得巴斯克的那一句话，那就是理性的尽头要让我们明白，在信仰的事情上有无数多的事情是理性所不能够完全明白的，要靠着信心才能够进入。那信心是什么？信心基本上就是对上帝说我愿意，这个就是信心。所以在中古世纪有一位基督教非常伟大的一个基督徒叫做安瑟伦，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信为的是要我能够了解，在信仰里面有很深刻的一些经验和感受是在相信之后才进入的进去， 是在理性的圈子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同样可以用婚姻做这个比方，在结婚之前我觉得我对我的太太当时的女朋友未婚妻已经了解得够透彻了，可是结婚到现在二十几年，我才发现我现在对她的了解跟二十几年对她的了解比起来差多少啊，差了非常非常的多。我才发现说两个人共同生活啊，原来她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所以呢，我相信我进入这样子的一个跟人的关系，我就可以了解他，了解得更深刻。信仰也是一样，当我们打开心门，在意志上对上帝说是的时候，我们进入和上帝的那一个新的那个关系，在那个关系里面，我们对于上帝会有更深刻的一些体验。所以信仰是有理性的因素，但是信仰是意志上的决定，而这个意志上的决定带来生命里面的经验。在几年以前，我听一个国内来的一个女士做见证，她成为基督徒。她提到，当她成为基督徒之前，她很喜欢问这些理性上的问题，而且呢，问的这些老半天呢，她是一个很深刻、很细腻的一个人。她说：“我问的那些问题啊，基督徒啊都答不出来。”啊，所以她每一次参加福音营、参加布道会，就是出问题让那些问那些基督徒，哎，那些基督徒都答不出来。可是后来呢，他也发现一件事，是什么事呢？他说，尽管那些基督徒答不出我的问题啊，他还没有发现有一个基督徒啊，因为答不出的问题，就哭哭啼啼说惨了，我信主十年答不出你这个问题，从今之后我不要信了，我的信仰是不真了。他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基督徒这样子做。你有没有问一些难题，问一些基督徒，那个基督徒答不出问题，然后悄悄跟你说，我老实告诉你啊，下礼拜五开始咱也不来了，不信了，因为我答不出你的问题。有没有碰到过这样子的基督徒？有没有？有的话告诉我，我想办法把他找回来。哈哈哈。为什么呢？后来这位女士她说，她发现怎么样呢？她发现就好像是两棵树，她说如果把我们人的信仰比成树的话呢，我发现我问了许多理性的问题，我拼命的摇，希望把那一棵树摇倒，可是我却发现呢，我摇的其实是另外一棵树。因为信仰是生命的经历，这个生命的经历就好比是树的那个根，我没有这个生命的经历，我觉得我问这些理性的问题就可以把这棵树给摇倒了。可是对于一个基督徒，在他信仰他有了生命的经历，问了许多理性上的问题，尽管他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却摇不倒那棵树，因为他有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那就是那一棵树的这个根。所以他说，我发现我摇了老半天是摇错了树。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今天许多的基督徒能够在这里做见证，许多基督徒他们都从怀疑进入到这个信仰的这个领域，在这个信仰的领域里面都有这样一些生命的一个经历。所以是的，理性跟信仰真的是有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要以为信仰呢就是一定能够借着理性而得到。其实这个巴斯格，或者你们叫什么 Pascal， OK， 那我还是讲英文好了，有人警告我不能用英文。那么这个 Pascal 呢，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信仰是心中的一个逻辑， The logic of the heart，是心中的一个逻辑。这也是圣经上面所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哪里，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显明。好，那以后我有时间再跟大家继续解释这样的一件事情。不单单这样，理性有的时候可以成为信仰的障碍，或者进入信仰的障碍。什么样的理性可以成为信仰的障碍呢？就是那个自大的、不愿意接受批判的、那个自以为是的那样子的一个理性，有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信仰的一个障碍。有的时候，我们的理性会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画地自限。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1961年4月12号发生一件事，是什么事？大家记得吗？啊， 四月十二号发生什么事，从中国来的竟然不知道啊。那么1961年4月12号啊，我猜想就是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然后把一个人再放到这个人造卫星里面去，然后进入地球轨道绕了一圈之后呢，又平安的降落到地球上啊。在那个之前大概弄死不知道多少只猴子啊，然后终于这一次呢啊，终于后来有几只猴子没有死，他们觉得可以送人上去了、啊、那那个太空人的名字呢叫做尤瑞加加林啊，这是我根据英文翻的，还希望这个大家懂。那么他回来之后呢，在记者招待会里面呢，他非常自豪地说，我上到了太空，我进入地球的轨道绕了一圈，我可没看见什么上帝。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咱没看见上帝，所以怎么样，是上帝不存在，这是他的理性。而且他还讲得振振有词啊，还讲得很大声，好像自己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上说，人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怎么样呢？神就任凭他们。当一个人心里面故意不想认识神的时候，神就任凭他，神就任凭他自大，神就任凭他骄傲，神就任凭他讲这样子的话。圣经上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中文圣经这样翻，原文的意思更加强烈，那就是说，在自己最有把握、自以为聪明的事情上，其实却选出他们最大的无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几天之后，美国有一个小报登出一个漫画，那个漫画就是有一只蚯蚓在西伯利亚的草原上冒出一个头来，然后旁边写着几句话，那个蚯蚓说，这不是苏联的西伯利亚吗？我探出头来向东西南北观看，怎么没看见黑鲁晓夫啊？黑鲁晓夫存在吗？如果我们看不到上帝就以为上帝不存在，我看我们的脑子跟那个西伯利亚的蚯蚓比起来，也许并没有差太多，大概都还进化的不完全吧，看不见所以就不存在。这就是我们理性上的一个盲点。如果我们有理性上的盲点，这个理性上的盲点有可能让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上帝。各位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其实上帝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如果愿意用心灵来体会，他其实离我们个人不远。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啊。那么也许在今天晚上，我会有一点点时间稍微讨论一下关于神存在的问题。在今天我在这边没有办法特别讨论这一件事，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留心我们有没有理性上的一个盲点，我们是不是给自己定了一个假设，在理性上的假设其实不见得是合理的，所以我们要检讨我们的理性到底合理不合理。那么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叫做 Hans Küng， 那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我们要用理性来思考，来怀疑我们所信的是不是准确啊，那么是不是合乎，是不是准确。但是他说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怀疑我们的怎么样，怀疑。各位亲爱的朋友，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们可以怀疑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可以检验它，我们可以质疑它，但是我盼望今天在这里以及明天到下午为止，我们也能够常常检验我们自己的怀疑，怀疑我们的怀疑。我们这些怀疑真的有道理吗？我们这些怀疑真的合理吗？我们这些怀疑经得起考验吗？还是我们的怀疑不过是一种人云亦云的怀疑而已？还是我们的怀疑不过是一种迷不信的怀疑而已？其实也经不起检验，其实也经不起考验，其实也一样经不起质疑。是的，可以怀疑信仰，但是如果是真的信仰， 真理越辩越迷，真金不怕火炼。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追求的是真善美，真还摆在善和美的最前面。如果我明明知道我所信的是不真，我却信他，我对自己不诚实，我缺少了我自己的这个正直，这是为人最基本的东西。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没有确定它是不真，我们就说我们不信它，那是一种迷不信，那也是同样的在理性上不诚实。好，那么我简单提到这样信仰和理性的这一个简单的一些关系。那么底下我特别要讲一下关于圣经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不管你讲神存在或者不存在，这些东西很容易变成很抽象的一些辩论，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我觉得在信仰里面的一个可能的出发点，就是考究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耶稣是谁。那么这是当我用理性来思考信仰问题的时候，我试着要给自己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耶稣是谁。我虽然是生长的环境，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已经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成为基督徒，我虽然小的时候是接受过一些基督教的一些教导，可是你知道在台湾所受的教育同样是一个无神论的教育。我是很老实的在这里讲，在台湾所受的教育同样把宗教信仰跟迷信划等号。我在长大的过程当中，班上只有我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常常老师上课就喜欢调侃基督徒相信上帝好像是很愚蠢的人。我其实是在那样的压力底下长大，所以等到我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我仔细来看圣经，我要再重新肯定到底耶稣基督是谁，他到底值不值得我相信，他就是他所说的那样子的一位吗？所以信仰到最后一个归根结底的问题，就是到底耶稣是谁。耶稣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那么我们要认识历史上的人物，我们都要根据一些历史上的一些记载。那么现在就让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听啊。那么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大一的国文课就上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啊，没有听过《史记》的举手让我看看，都听过对不对？啊，看过的，大家看过吗？啊，看过对不对？哈，最起码看过封面吧，对不对？没看过内容，大概看过封面吧。啊，那么司马迁写这个《史记》呢？那我记得在大一的时候，我们上《史记》第一课学的是什么呢？第一课学的就是《淮阴侯列传》。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淮阴侯是谁？韩信，不错哈，我们还淮阴侯就是韩信。我记得教我的那个先生是台大中文研究所硕士班刚刚毕业，很年轻的一个老师，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觉得韩信是那个司马迁笔下所描写的一个悲剧式的一个怎么样一个英雄人物，所以他讲到韩信，最后韩信因为要反叛，结果被斩于长乐宗室。哎呀，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教我们这个老师呢，讲的几乎是泣不成声。一个千古英雄人物落到这样子的下场，这是奈何奈何啊！那么非常非常的激动。那么我读《淮阴侯列传》呢，我就觉得哎呀非常有意思，因为司马迁很会写文章。那么精彩的地方就是他写的一些小故事。那么在《淮阴侯列传》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呢，格外有意思。是什么小故事呢？就是讲到当这个刘邦得到天下之后，这个韩信呢，其实心中闷闷不乐，对不对？因为在那个之前已经有人打韩信的小报告，害这个韩信呢被送到囚车里面去见刘邦。韩信见了刘邦啊，他讲了几句话，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韩信他还是维持他的尊严。他怎么说呢？他说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天下已定，我故怎样，我故当烹。我看到这里说，我觉得韩信是很有尊严的人，他没有说大王啊饶命，你看在我对你有功的份上你要放我一马。他怎么说啊？他说我对你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你如果要把我给煮了吃的话呢，那么你就这样做好了，很有尊严啊。结果刘邦怎么说呢？刘邦说不是我要这样对你啊，是有人告你想要反叛我，就把韩信给放了。好， 那当然这个事情我想在韩信心里面总是有窝大的疙瘩的。所以等到后来这个刘邦真的当上了皇帝，那么韩信的心里面就是窝囊，就是别扭啊。对不起，我用比较熟悉的话讲啊，没有关系吧，听得懂哈。结果呢，他就故意常常称病呢不去上朝。那更糟糕的是呢，这个汉高祖啊就封了很多人做将军，这些做将军的人呢以前的出身也不怎么样，韩信呢我想还是怎么样，还是有点骄傲的。那有一个将军以前是杀狗的，韩信说我跟这个杀狗的人在一起混混有什么意思，所以呢他就不想上朝啊，对不对？他觉得我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不想干，不想跟这些人为伍。那么有一次呢，这个汉高祖就跟韩信就谈论他这一些底下的将军有些什么能耐。那么韩信毫无疑问是一个军事天才，他就跟汉高祖说啊，这个人可以做什么事，那个人可以做什么事，这个人带兵可以带多少，那个人带兵可以带多少。那么汉高祖呢只是这样听刘邦啊，后来刘邦呢不动声色地问他一问，他说你评论这些将军呢带兵可以带多少啊，好像都评论得很有道理啊，讲得头头是道。那我现在问你哈，你看呐、啊，这个陛下将兵啊可以带多少，我带兵可以带多少。哎呦，韩信一听晓得这个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啊，是个答不好就要杀头的问题啊，对不对？可是韩信呢很神色猪哦，他想陛下将兵呐、啊、大概是10万吧，我看你带兵呢大概带个10万。哎，这个刘邦立刻就问他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你说我带兵可以带10万，那么你带兵可以带多少？韩信怎么说？我带兵可以带99999.999，或者10万减掉 epsilon。韩信是不是这样回答？他如果这样回答，那当然怎么样？那当然刘邦不会放过他。可是韩信很从容啊，他说这个你将兵是10万，他说啊臣啊怎么样多多益善，就是我带兵啊越多越好。哎，这个刘邦听得也不动声色，就问韩信说你说我带兵不过10万，你带兵多多益善，就表示说你带兵的本事是超过我，那么何以而为尔情啊，为什么现在是我当皇上你当丞相？这个韩信回答的妙啊，他说啊臣善将兵，陛下善将将。你说这句话讲得多好啊、哦、这句话真是讲得太妙了。他说我善于带兵啊，你善于带将军啊，因为我善于带兵呢你就让我带兵好了，可是因为你善于带将军啊，所以你今天当皇上啊我就当将军了。那么这个项羽听了怎么样？龙心大悦，对不对？当然就把韩信给放了。那韩信回到家可能见到自己老婆说，老婆你知道吗，我今天逃过一条小命了。我讲这个故事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提出任何的抗议啊。那么当年我在台大电机系那个班上，我们50个电机系的学生，一年级的学生，每个人都自以为很聪明啊。那么进来听这个历史老师，这个听这个国文老师讲这个故事，也听着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大家哈哈大笑，没有一个人提出抗议。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该提出抗议，你知道为什么你该提出抗议吗？请问司马迁是什么时候的人啊？司马迁是汉武帝时候的人，来拜托啊。那请问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中间隔了多少年？有没有人算过啊？隔了58年啊，隔了58年。所以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呢隔了58年。而司马迁开始写史记是什么时候呢？司马迁开始写史记呢是他受了这个腐刑，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他本来是太史令，就是皇帝的史官，后来变成中书令，他那个时候呢开始写史记。所以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呢，这个汉武帝做皇帝啊已经做了多少呢？已经做了39年。好哈，所以我们现在是最简单的加法。这个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这个当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所描写的这个刘邦跟韩信的对话是在他之前多少年发生的？超过100年发生的。怎么当时没有人抗议说老师啊 这个故事是胡说八道。司马迁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事？他有听见吗？当时有录音机吗？有磁带吗？有 CD 吗？都没有。但是今天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大家听了就听了，没有人跟我说这个故事是假的，对不对？有没有人想到说这个故事不可靠？有没有人想到？大概没有吧。你如果现在想到不可靠，已经来不及了，对不对？那个都不算了嘛，这是后知后觉，对，那都不算了，对不对？大家听了就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你看这个韩信真是很会讲话啊，你看他这个脑子灵得很。为什么我们这样子相信呢？其实这就是对于所有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接受。我们怎么接受呢？我们就根据记载这个事情的可靠不可靠来决定我们接受不接受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们相信司马迁是一个很可靠的一个历史学家，所以呢他所说的东西呢我们都觉得大概都没有错。那么为什么我们相信司马迁是一个可靠的历史学家呢？其实到最后还是根据司马迁自己告诉我们的。在太史公自序里面，司马迁告诉我们说，说他的父亲就是做皇帝史官的，这个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是这个太史令要去世的时候就执牵手而涕泣曰，就是拉着我的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告诉我说，哎呀，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不能够完成我的这个心愿，写一部这一个写一部这样的一部书，所以希望司马迁能够完成他的遗志。所以当司马迁在汉武帝的时候为着李陵投降匈奴而帮李陵讲了几句话，以至于招来皇帝的愤怒，当时的独孙觉得宁可就死掉算了，可是司马迁怎么样？他选择苟且偷生，受当时的人觉得是最奇耻大辱的这个腐刑或者是宫刑。为什么他宁可这样子的活下来呢？他觉得他要完成他父亲的托付，对不对？那么这些呢在历史上我们都可以读到。然后司马迁还怎么说呢？他说我年十五而诵古文，我十五岁的时候就读了很多的书了。司马迁还说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到当时中国的名山大泽去游历，考察各地的风俗民情。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他说因为他后来也做了皇帝的史官，做太史令，后来又做中书令，中书令等于是皇帝的秘书，他说可以接触到金匮十世之书，意思就是说可以接触到汉朝的这个皇家图书馆里面的藏书。所以显然那一段对话是怎么样呢？是这个司马迁他本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一些第一手的史料，他把它写下来。尽管他不是亲眼目睹的见证人，尽管那件事情离他隔了100多年，但是司马迁觉得这既然是皇家图书馆的资料应该是可信的，所以司马迁就把它写下来记在他的史记里面。隔了好多年之后，有一群50个学生读这个书，大家听了觉得也都信了。又隔了好多年之后，又隔了30年之后啊，然后有一群人将近300个人听了这个故事也接受了。为什么呢？基本上我们相信写书的人是正直，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淮阴侯列传的最后，这个司马迁怎么说呢？他说啊，他真的跑到韩信的老家去仔细的考察当地的父老啊。韩信那时候是100年以前的人物，还有人辗转的告诉他说，哎呀，我们这个地方的人都知道韩信的故事，特别有一个故事很耐人深省的。他说韩信虽然小的时候好像是个小瘪三，是不是上海人讲啊，对不对？大家都瞧不起他，甚至夸下数辱。可是韩信是胸有大志的人。韩信的母亲去世的时候，韩信坚持要把他的母亲埋在一个非常富丽的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要埋在一个山顶上，底下呢可以做1万个坟墓，旗下可置万种。为什么呢？韩信知道他将来会有出息，韩信知道将来他妈妈会变成被大家纪念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人物，是一个伟人的母亲。那将来呢，后代韩家的子子孙孙呢，就应该在那个地方作为他们的墓地，旗下可置万种。这是司马迁的评论。后来司马迁说，他果然去找韩信妈妈的坟墓，结果果然给他找到了。 果然是一个高场地，又高又开阔的地方，底下呢果然可以植万种。所以怎么样，所以司马迁很感慨啊，觉得韩信这个人其实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啊。可是你知道司马迁是哪一朝的史官，是汉朝的史官，对不对啊？所以他就把这些记载给记载下来了。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怎么认识历史的人物。认识历史的人物，我们不能够来做实验啊，来实验看看，哎，韩信存在不存在啊？那么我们认识历史的人物耶稣，我们只有根据对于耶稣基督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记载，来认识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认识历史人物的方法。那么我们所以接受司马迁笔下所描写的韩信，基本的原因是我们相信司马迁是可靠的。好，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所要求大家就是说，我盼望我们在理性上能够公平。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司马迁所描写的这个韩信的话呢，我相信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可以接受，可以相信新约圣经里面四个福音书，就是耶稣的四本传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四本传记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记载是一个可靠的一个记载。我底下再附带提一件事，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司马迁的史记跟司马迁当初所写的史记一样不一样？大家你说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为什么？隔了很多年嘛，隔了差不多将近2000年嘛，中间经过很多的善事，好，老实说，在汉朝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传的史记呢，中间已经少了不少篇，对不对？那么史记呢，在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少卿的书里面呢，他说史记总共有130篇，可是，在汉朝的时候，在后来已经有人说有很多篇的已经散失了。那么在史记里面呢，有一些地方呢说太史公约，那就是司马迁。有个地方说楚先生约，就是有另外一个汉朝的一个人呢，是那一篇呢原来是司马迁写的，已经不在了。那么楚先生呢，就是另外一个汉朝的一个读书人呢，就把它补下来。补下来之后呢，他也觉得呢他的文章跟司马迁比起来差太远了，所以他不好意思说这是太史公约，他说楚先生约。这个人还算蛮诚实的，对不对？所以呢一看就说，哎呀，果然是楚先生约，跟这个太史公比起来差之远矣。所以我们一定晓得，今天我们所读的史记已经不是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了。还有一件事，今天我们所读的史记是从哪里来的啊？我不晓得在中国是什么出版社出版的，我在台湾读的史记，台湾三务印书馆出版的，建文出版社出版的。但是呢，在好多年之前我所得到的一个资料，我们现在在海内外各地所能够找到的史记最早的科本，是南宋的时候所谓黄善夫科本。这个南宋的黄善夫科本呢，是什么时候刻的呢？是在公元1200年左右刻的，离这个史记的这个原本公元前91年比起来，中间隔了多少年？中间隔了1300年。所以意思就是说，司马迁写史记的那个原本的那个时间，跟我们现在所能够找到最早的史记的这个科本或者抄本，中间隔了1300年。可是当我们读史记的时候，我们还是接受它，我们还是相信它，对不对？大家说对不对？对呀、啊、好像有点不甘心，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我底下有阴谋的啊。那个阴谋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说对的话呢，我就觉得你没有什么理由怎么样来不接受圣经的历史的可靠性。好，请看我们第一个 slide。 时间的缘故哈，我讲的是一个很简单一个纲要式的讲法，你如果想要知道细节的话呢，我没有时间讲，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些参考资料，你可以去看。好，头一件事情呢，我要提的说呢，基督教的信仰呢是根据历史的事实的信仰。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恐怕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教这样子的，非常坚持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呢是实在的东西，不是出于人的一个道听途说，是根据事实。我所以是一个基督徒，一方面这个信仰对我来讲是善的，是美的， 是我在患难当中的一些安慰，这些通通都没有错。但是我必须说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是一个求知，我是一个求真的人。我觉得在这样的信仰里面，我找到那个真正的这个真实。啊，那么所以我所以信，因为它是根据事实的。如果不是根据事实我去信他的话，那么到最后是怎么样呢？最后是一种自我的一个陶醉。信仰绝对不是这样，信仰所以可靠是信的那个对象，所以呢是根据真实的。那么跟现在任何现存的古典文献相比，这个新约圣经有最可靠的文献的证据。我刚刚只是拿司马迁的史记来相比，因为圣经也是差不多在公元这个50年到公元90年的时间所写成的新约圣经，啊，那跟这些文献相比呢，其实新约圣经有最可靠的一个文献的一个证据。那么请看第二点，等一下我会给一些补充的说明。所有新约圣经里面关于耶稣的记载是根据亲眼目睹的见证人，我写的繁体字你们可以认得出来吗？可以哈，是根据亲眼目睹的见证人，意思就是说像司马迁还不是亲眼目睹的见证人，啊，那一个人如果他是亲眼目睹的见证人，通常我们就相信他的见证。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问你，在西方的哲学里面，几乎是第一个最被推崇的哲学家是谁？是谁呀？是苏格拉底，对不对？啊，你现在能不能找到任何一本书上面写苏格拉底著？能不能找到？能不能找到？啊，你如果找到的话，请你把那本书给我，我告诉你是假的，对不对？因为苏格拉底呢，有点像中国的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不对？他只是讲，他不写下来。那苏格拉底的东西，今天我们是透过谁认识苏格拉底？透过柏拉图认识苏格拉底，因为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那特别，我读到这个小故事很有意思。就是讲苏格拉底要死的时候啊，谁在他身边？是柏拉图在他身边。你知道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苏格拉底是被判死刑死的。那苏格拉底判死刑是怎么个把他处死呢？是砍头，是吊死，是怎么样？是要他喝毒药，对不对？那么当时希腊这个执行死刑还蛮有人道的，就是这一杯毒药呢，反正下山之前把它喝下去就是了。你要干脆的话呢，早上就喝。不干脆的话呢，拖到最后一刻喝，对不对？苏格拉底很干脆啊，他到了下午就沐浴啊，然后呢他就要去喝这个毒药了。他就学生劝他说，你急什么，还早嘛，太阳还没下山。苏格拉底说，反正迟早要喝啊，对不对？然后呢苏格拉底呢就跟那个狱卒啊就说，你把这个毒药拿来吧，我就喝。然后苏格拉底还问这个狱卒，他说，我的好朋友，你对这件事情有经验，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因为这个故事我讲过太多次，我可以背啊。那么这个狱卒就说啊，只要你把毒药喝下去，然后慢慢在地上走一圈，走着走着觉得腿发沉了，就躺到床上去，毒药自然就会发作。你想想这个还有点科学，对不对？啊，喝了之后走一走，走的腿发沉了，走不动躺下去，那就会死。啊，那么苏格拉底呢就说好，然后喝之前跟那个狱卒说啊，说能不能容我倒一点毒药，因为这个毒药是掺在酒里，能不能让我倒一点出来啊，这个呢激激神。这个狱卒怎么说啊？他说，我们准备的分量啊，刚刚只够你一个人喝，你要分一点来祭神的话，恐怕还毒不死你。啊，苏格拉底说，哈哈哈，没问题，我就全部都喝下去。然后苏格拉底就把这个毒药给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呢，这个柏拉图真是神来之笔。他说，本来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哭，很难过，可是苏格拉底没有喝呢，我们觉得他还有点指望。他一喝下去，我们觉得怎么样？没指望。他说有一个人啊，叫亚波罗普罗斯，本来呢是已经哭得很伤心，那时候忽然嚎啕大哭起来，哭得我们都吓了一跳。苏格拉底怎么说？苏格拉底说，这是什么声音啊？我之所以遣走女人，就是怕他们太激动。我听说男人要安安静静的死，请安静一点，别吵我。那么这话一讲，那亚波罗普罗斯，我想是个大男人，被苏格拉底这么一讲的话，怎么样？觉得很不好意思。好，那么后来呢，他们这些人当然都不好意思哭了嘛，对不对？也只能暗暗吞眼泪。后来苏格拉底真的觉得脚步沉重了，就躺到床上去。躺到床上去之后呢，他就拿一个什么，拿一个布，把自己的脸盖起来。躺了几分钟啊，对不起，那几分钟是我家的。 他忽然把这个布条这个接下来，然后跟他旁边一个这个他的学生叫克雷斯，跟克雷斯说克雷斯啊，我还欠阿克勒比斯一只公鸡，请别忘了还给他。克雷斯说知道了，一定照办。然后呢，苏格拉底就躺下去，然后再把布条盖上，过一会儿呢就断气了。然后柏拉图就说呢，这就是我们的朋友苏格拉底临死的情形，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公正最善良者的下场。这个故事呢是柏拉图记载下来的。那么我在哪里读到这个故事呢？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历史系跟哲学系的一个非常出名的教授，叫做威尔杜兰，他写了整个的一套书叫做世界文明史。在世界文明史里面呢，他特别有一段，哦对不起，不是世界文明史，有他写了有一本书呢叫做这个西洋哲学史话。好，那么在西洋哲学史话里面有一段讲苏格拉底讲柏拉图的时候，他特别把这个故事记载下来，我就这样把它念出来背出来给大家听。你看这个一般的这个历史学家，当他们看柏拉图所记载的苏格拉底，他们把它当做什么来看？当做什么来看？当做史实来看，当做史实来看。他们觉得柏拉图大概不会骗人，他也没有什么必要骗人，他这样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大概就这样死的，对不对？没有人说哦，一定不是这样。苏格拉底的死的时候，可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哎呀，他这个毒药硬是不肯喝，结果有人拉着他的手，拉着他的脚，有人捏着他的鼻子，硬给他灌下去。没有人这样想，对不对？大家说哦，柏拉图这样记，大家就这样相信。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似乎这样讲法也跟苏格拉底当时的信仰是相符。因为希腊的人认为灵魂不死，那这个呢我有时间再讲，今天没有办法多讲。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认识历史上的人物，一个最好的最有权威的记载就是根据一些亲眼目睹的见证人。那我在这边宣告呢，所有新约圣经上面关于耶稣的记载呢是怎么样呢？是亲眼目睹见证人的记载。好，那么第三样事情，这个耶稣这个记载这个事情成书的年代跟那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离得不是很远。我们今天已经不晓得当柏拉图记苏格拉底死的时候发生了多少年，但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理由可以相信，今天所有写下来的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记载呢，其实离耶稣在世界上生活的时间大概隔着差不多25年到50年左右，是一个相当近的一个记载，并不是隔了好多年之后才记载下来，而且记载这些事情的人很多都是当时的这个亲眼目睹的见证人。好，那么再看第四点，第四点呢就是所有记载的这些人呢，他们都坚持他们所记载的是真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因为历史学家就是这样，像太史公自序，他就说他可以接触到金匮十四之书，所以我们说哦，他所记载的是真的。我底下有一个路加福音上面的一段话，能不能帮我拿出来？是那个打字打出来的。对，我现在这就是一个例子，这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路加来记载关于耶稣的生平。那么他这个路加福音呢，好像是写给一个人，这个人呢叫提阿菲罗，啊，这个提阿菲罗到底是什么人呢？有人认为这个是真有其人，也有人认为说路加是故意用这个名字，因为提阿菲罗就是希腊文的神的意思，菲罗菲利奥，那么就是表示爱的意思，那么提阿菲罗合在一起就是爱上帝的人，啊，所以有人说路加在这里呢是假借提阿菲罗呢写给所有爱上帝的人，写给所有敬畏上帝的人。好，那么我们把这几句话念一下好不好？一起来，请。提阿菲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就是路加写这句话的意思。他说好多人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已经很多人写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人在讲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哪些人讲呢？是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路加做什么工作呢？路加他就花了一些功夫，把这些事情经过一些整理，经过一些考察，他再重新的写下来。他说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说让你们这些相信或者想要相信上帝、想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知道你们所信的都是确实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不是道听途说，是根据亲眼目睹见证人的见证。我提这些就希望大家了解，当我们再看新约的这个四福音书记载到耶稣生平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快觉得说啊，这个不可靠，这个怎么样。如果我们能够相信苏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我觉得要在理智上公平起见，我们没有什么道理故意的不相信这个路加笔下的耶稣。那明天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会采用另外一个亲眼目睹的见证人，就是约翰，他是耶稣的门徒，在第一天的复活节的早上，他亲眼目睹所看到的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柏拉图底下的苏格拉底，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四福音笔下所记载的耶稣。如果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记载到那一段刘邦跟韩信的对话，我们觉得说这个是可信的，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怀疑说圣经上所说的东西是不可信的。这个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如果你相信司马迁，如果你相信柏拉图，你不相信四福音关于耶稣的记载，那个你是用两套标准，你是用两套标准来衡量事情，这件事情的本身我觉得并不怎么合理，同意吗？好，那么然后呢，底下新约圣经以外的资料也证明也记载新约圣经的可靠性。好，那么最后一点呢，这个由圣经的记载认识到底耶稣是谁。所以当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耶稣是谁。我提这些呢，基本上就是我个人，所以是基督徒，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理性的基础，是根据什么？根据圣经，根据历史上可靠的这个文献的记载，然后根据这个圣经关于耶稣的记载来认识到底耶稣是谁。我现在给底下一点点补充的材料。这个材料啊，第七点我这次大概没有机会讲了啊，但是这一方面书很多，你如果真的愿意研究的话，第七点这一方面的书很多。我现在给底下一个材料呢，是比较这个古典文献的是跟这个新约圣经啊。下一章好不好？让我看看下一章是什么。好，这个下一章呢，其实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比较啊。比方说这个凯撒写的这个高卢战记，他写成的时间呢是在纪元前100年，那么现在所能够找到最早的高卢战记的版本呢是纪元后900年，相隔的年代是1000年。有多少这样的版本呢？10本。那么另外一本书呢，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呢，就是1234第四个罗马的一个历史学家叫做塔西图啊。那这个人他记载了一些关于当时基督教的事情，那么他写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历史啊年鉴，就是 annotate。 那么这个年鉴呢，他写成的年代是纪元100年左右，那么现在所能够最早的找到最早的版本是在纪元1000年，中间隔了90年。有多少这样子的版本呢？大概总共呢，大概只能够找到差不多20本左右。我们现在看下一章，下一章是我试着做的一点点的整理。好，这个耶稣的事工的发生的时间是在公元差不多30年左右，那么新约圣经写成的年代呢是在公元50年到90年，中间最短呢只隔20年，最多呢不超过60年。那么所有的这个福类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那么这三本福类福音书他们写成的年代呢大概都在纪元60年之前啊，纪元60年之前。那也就是说离耶稣的这个生平呢大概隔差不多30年左右。那么这个约翰福音写成的年代可能稍微晚一点，大概是在纪元80年到85年 是在土耳其，就是在现在的土耳其啊。那个圣经上的地名有一个城叫做以弗所，那么在现在的土耳其，在那里写成的。那么耶稣的另外一个门徒叫做保罗，他写的很多介绍一些信仰的一些书信呢，是在公元49年到62年的时间写成的。那么圣经的原文是希腊文的抄本，那么我们现在所能够找到一个相当完整的希腊文的抄本呢，是左边的第二个，叫做 Chester Beatty 啊，叫做彻斯特贝蒂的，这是一个纸草的抄本，大概是在公元200年左右的这个年代啊，是那个时候抄成的，离这个原本的时间呢，差不多差150年左右啊，那么包括新约圣经的大部分。那么后面我们所说的这个第三个，左边的第三个西乃山抄本，左边的第四个梵蒂冈抄本呢，都是相当完整的这个新约圣经的抄本。那么我要提一下左边第一个奈兰抄本呢，它的年代经过碳十四的这个鉴定跟其他一些鉴定的方法，它抄成的年代大概是在公元120年左右。那么约翰福音写成的年代呢，是在公元80年左右，中间只隔40年。而且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约翰福音写成的地点是在现在的土耳其，而这个奈兰抄本发现的地点现在是在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附近。所以你看，表示说当时的这个圣经的这些抄本已经相当的这个流行啊，40年的时间，那么在亚历山大的一个图书馆里面的遗址就能够找到一个抄本啊。那么所有的这些新约希腊文的抄本呢，离原来的这个新约圣经写成的时间就是隔差不多200多年左右。有多少这样的抄本呢？有5000个这样子的抄本啊。因为抄本多的话呢，你就晓得怎么样可以还原成圣经的最初的这个原本啊。那这件事情呢，就表示说新约圣经呢其实是有最可靠的一个文献的一个证据啊。我现在把这一章呢，请帮我放这一张。倒过来，啊，假定圣经的原本是 A， 然后这个原本呢有两个去抄，抄成 B 跟 C， 有人根据 B 呢抄成 D1， 有人根据 C 抄成 FG， 最后呢有好几代，一代、两代、三代、四代，最后第四代呢就是抄本从 P 到 Z， 对不对？啊，那么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圣经的原本，可是呢，你比较所有这些 P 到 Z 的抄本。你可以慢慢把中间不一样的地方，中间也许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可是你有很多这样子一个抄本的结果，你互相比对，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你就可以有相当大的把握，能够相信说那个最早的时候那个原本是什么样子。我必须跟大家讲哈，所有研究古典文学都必须承认新约圣经有最可靠的文献的证据。现在我们手上所看的新约圣经跟最初所写下来的新约圣经其实是差不多的，或者说差别非常非常的少。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抄本你可以还原成原来的原本。可是我们看到一些其他的古典文献，像塔西图写的这个历史，现在只剩下20本抄本，而且还残缺不全，那你就很难还原它最初的原本。而且它写成的时间跟抄本的年代中间隔了1000年，而我们现在抄本的年代跟写成的时间中间隔是150年到200年的时间。最早的奈兰抄本是50年，当然那是一个很短的一个片段啊。我提这一些是想要讲什么呢？就是说就我自己理智的基础来看，我相信新约圣经有很可靠的这个文献的这个证据。如果我们借着新约圣经来认识耶稣，我觉得其实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因为呢，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来看历史的一个方法。如果你能够相信，现在你如果能够相信任何的历史上的一些记载，跟耶稣同时代的那些人有关于他们的历史上的一些记载的话，我看不出有什么样的理由，我们坚决要认为说，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就是一个不真实的一个记载。好，那么所以我想时间的缘故，我这一堂呢就讲到这个地方。这等于只是给大家起一个头啊，希望大家以后在打开圣经的时候呢，不要再说这个都是不可靠的事情啊。因为耶稣事情 关于耶稣的记载所发生的时间就跟当时的时间差得很近，所以这个记载的本身成为传说的可能性就比较少。你能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好，假定今天我告诉你，假定不是今天，假定有一个人出来，他告诉你说，他说我啊是谁你知道吗？我的来头可是不得了，我的祖父啊，哈，是这个是除夕太后这个在外面交的男朋友。那这个事情今天有没有办法查？很难查，因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对不对？可是你如果现在讲30年、40年之前的事情，你在讲这个事情的，人家就很容易查，因为认识他们的人都还在。好，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呢，当耶稣复活之后，有500个人曾经看见他显现，这些人呢，到大半呢，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保罗这样记载的时候呢，是公元55年，离耶稣复活呢，还只差了50年的时间啊，离耶稣复活呢，中间只差了这个25年的时间。啊，所以后来我在家里做了一个数学题目，这个数学题目就是说，假定保罗所说的那个500人。当初他们看到耶稣复活的年龄分配是从15岁到75岁的这个 uniform distribution， 这个平均值是45啊。那么如果在经过25年之后呢，我算了一下呢，假定这个75岁一定死，我这个全部都是假，这个最简单的假设，经过25年之后呢，大概还有差不多300个人活着，200个人死了，这个叫做计量解释圣经法。那我就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事情。他就说25年以前看耶稣复活那些人呢，经过25年之后呢，一大半到如今还在。那么我想我给你们出一个题目，你把这个东西变成常态分配，这个平均值是45，标准差是10，然后再加减3个标准差的地方呢，把它穿开，你算一次的话结果都差不多。我提这一些就是说，圣经上所讲的东西是彼此互相协调，可以互相检验的，那么这个可以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理性上的一个基础。那当然信仰不只是这些，信仰远远超过这些。那我在以后几天的跟大家的报告里面会再仔细的解释，但是希望我今天最起码讲了这个之后，你会觉得说看圣经来认识耶稣是一件合理的事，并不是一件不合理的事。好，我第一堂就到这里啊。